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预定论是神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个启示。
马丁路德掀翻那个桌子的人，加尔文是又摆起了一张桌子的人啊，而且稳定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把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给大家铺露出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我们在学习什么呢？就是我和阳光呢开始一段学习的旅程，我们学习一本书，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学习，而我们自己呢也确实是就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分享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啊，还有我们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得着，所以呢，这就是学习派。目前是我和阳光一起来学习。那我们要学的呢，也是伯特纳的一本书，叫《基督教预定论》。那上一期啊，阳光，咱们就把这本书的导论讲了一下啊，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伯特纳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显而易见嘛，他对加尔文肯定有很多的研究，特别是加尔文提出的神学思想体系呢，他也有一定的研究。那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想透过学习这本书来了解预定论的来龙去脉，或者是为什么会提出预定论，所以预定论到底在讲什么，还有预定论和反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是的。
反方是谁呢？
反方是阿米念主义。
对对，就是目前哈，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都如果提到加尔文的预定论，一定会提反方，就是亚米念，也叫亚米纽斯，也叫亚米念啊，就是阿米念。
阿米念。
阿米念主义。但是哈，阳光，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加尔文主义啊，阿米念主义，实际上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词，我觉得有点标签化哈，什么主义？为什么呢？我想说是加尔文自己，他从来没有创立一个或归纳总结一个加尔文所谓的
加尔文
主义，
从来没写过这几个字儿，加尔文主义。
对，加尔文
像别人对他思想
的
一个
谦卑的，对对对，是后人。
阿米念主义也是一样
一样的，对，
是为了便于表述。
对，所以呢，我就说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哈，就是加尔文自己没说一个什么加尔文主义哈。
对，我看这本书哈，我就觉得。伯特纳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哈，
对，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好像不是完全的为了宣扬加尔文主义，他甚至有一度让我怀疑他就是为了驳斥阿米念主义，他在处处要把阿米念主义拿出来和加尔文主义对照的来加以驳斥的啊，当然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啊。在伯特纳那个时代啊，阿米念主义已经被列为一个正统神学。
对，
尽管伯特纳说它是一个勉强的正统神学，但它也是一个正统神学啊。
到
今天，阿米念主义也是自由神学的一个根基。
对，
对，
是的。
到目前也是教会争论的一个热点啊！你要一说到自由神学，那小板砖又飞过来哈，
扑面而来。
没关系啊，我们还是回到对教义的理解和对真理的追求上，我们不急着去站立场。
哎，对啊，阳光，我刚才听到你在说，你说好像这本书伯特纳像是在驳斥这个阿米念主义哈，哎，这个我其实想提一下哈，可能这种针锋相对，对我们这样的背景来说有一点突兀或者不是特习惯，但我想说，第一个哈，如果作为学术论文或者是作为一个要表达一个思想，学术间的针锋相对是非常正常的。
是的，
如果你看那个莱布尼茨和牛顿之间的争论，就是他们关于微积分的这个争论，那互相骂的，那板砖拍的。好，我的意思说，有时候呢，我们的教育里面，因为很多是灌输式教育，我们对这种互相的争论哈，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太极端了，不太习惯。其实这一个是应该有的。因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创造出一个多彩的世界，就是思想的碰撞，观点的争论是一件好事儿，这才能带出学术自由，真理越辩越明。可能有时候我们看这些书时候就觉得，哎呀，太不谦卑了，太没有爱了，不要说的那么狠嘛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哈，就是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讲。 观念之间的争论，特别是教会历史中大公信条哈，比如说什么三一论啊，还有一些这个信条的建立，那个主教们开会都要争几年的。
嗯，是的，
他不是争一天两天，是几年的。
正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争论，
对，
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思想的坚持啊，才让我们通过先贤们的这些争论呢，透过他们的眼睛呢，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去接近真理。如果没有这些争论，那么很有可能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和稀泥了，
对，求同从异，
对对 对,
对。其实我最近和海伦也经常在聊两个词哈，一个是叫合乎中道，一个叫中庸。其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在不同的事情上，这些看待问题的方法以及面对真理的那个不懈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的。
对，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和 Helen 去聊这样的一本饱含着神学教义的这样一本书啊，会不会很枯燥呢？哈，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非常的精彩，而且就现在的基督徒看它呢，依然觉得非常的精彩。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啊，我们把争分相对的阿米念主义的五个基本信条啊，和加尔文主义的这个五个基本信条啊，都把它罗列出来。我和海伦呢，一人读一条，你就听啊，你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既是争分相对的哈，又是你非常熟悉的，好像他们你要单听一个啊，都觉得有道理。但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确实是针锋相对的。我可以给大家说啊，整本书都是围绕着这五对哈针锋相对的信条展开讨论的。
对，
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中间去辨析、去思考、去接近神赐给我们的真理啊。
那我就来念加尔文的这个五个要点吧。
好，
加尔文五个要点呢，它被浓缩为一个英文字母叫 tulip， 也就是郁金香的意思。那它第一个要点就是全然败坏啊，它指明的是人类全然堕落，无以复加。
同样的，阿米念主义的五个基本信条呢，也被浓缩成一个单词，prayer， 那么就是珍珠啊。刚才海伦说，加尔文主义的第一条是人类全然堕落，无以复加。而阿米念主义的第一条叫做人并非完全堕落，还有一丝残存的神恩。那听上去是不是都有一定道理哈？
第二个加尔文主义的五点中的第二点呢，指的是无条件的拣选，指的是神拣选一群人得救，完全是出于神全权的旨意，神拣选人跟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阿米念主义的第二条呢，它强调的是自由意志的拣选。它主张人行使神赐的自由意志，响应神的呼召而获得神的拣选。
加尔文主义的第三点呢，是限定的救赎，指的是耶稣的死是为了特别他拣选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
而阿米念主义认为呢，这个救赎呢是全人类的救赎。他认为耶稣之死呢是为了全人类的赎罪，可以拯救所有的人类。
加尔文的第四点是指的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人对上帝拣选的恩典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阿米念的信条认为呢，人是可以抗拒恩典的。神给了人自由意志，可以用它来抗拒神的救恩。
加尔文要义的第五点就是圣徒永蒙保守，就指神拣选了一个人之后呢，一定会确保这个人的得救，而且呢一直保守他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而阿米念主义认为呢，救恩是可以失去的，救恩可能会因为你的罪恶而失去。大家听一听，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常常讨论常常争论的问题哈？
对呀，
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今天的罪明天的罪啊。所以可见我们对神学的研究，我们对教义的学习啊，它是解决我们这些表面争论问题的根本依据了。
对对，那这提到刚才既然我们俩聊了加尔文和阿米念哈，加尔文咱们都比较熟悉哈，我们饭桌上也常常会聊到他，比如说我们正在讲的那个宗教改革运动思潮里面，几乎就是以加尔文为中心。加尔文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我们也都知道哈，他是这个第一代的宗教改革者， 他比路德要小啊，但是呢，他们几乎在大概同时代吧，神兴起的这么两个人哈。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马丁路德哈，也提到了加尔文，
嗯，
他俩在这个宗教改革运动中，
嗯，
实际上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
嗯，
我们一说到宗教改革，我们最先想到的是马丁路德，因为他真的是最开始啊，掀起了这样的一波风浪哈。
对，
但是好像有一个比喻，比喻他俩承担的不同角色。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说，马丁路德是掀翻那个桌子的人。
对对，马丁路德掀翻那个桌子的人，加尔文是又摆起了一张桌子的人啊，而且稳定住了他。
是的，
其实这样的很有意思啊，因为马丁路德的改教实际上并不是他规划好了的，他是一些偶发的事件，比如说他只是贴了一个95条论纲，他是针对那个赎罪券的，甚至他都没想到会引起这样子大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宗教运动改革。
是的，是的，
所以他的整个理论基础或者叫他的神学是在后面事情的发展中他不断的总结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马丁路德神学是有一些漏洞或者片段性的，就是一段一段的，因为他遇到那件事儿，他再回去想一想，
对，
然后把它给整理出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也就是说马丁路德不是厚积薄发处心积虑的这样的一个，
处心积虑是比较准确的，
对，他不是处心积虑的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啊，所以很多的神学研究就认为用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人兴起的宗教改革呢，更是显明了神使用谁就是使用谁。
是的，当然
不是因为人的，
对，
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神亲自的护理，就用了马丁路德这样一个看起来，无论如从哪个角度，从他当时在神学界的位置啊，从他自己的这个学识啊，都不可能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马丁路德以为，马丁路德以为他想改的是一个教义，
对，
但没想到他想面对的是一个整个一个天主教，
对，
一个系统，
对
啊，当然刚才你说了神使用马丁路德，神也使用加尔文来补充，因为加尔文他有自己更周全的思考，所以在加尔文的生平里面，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写出了《基督教要义》这本书，
嗯，
而且真正的奠定了整个就是我们新教的一个神学的系统，比马丁路德的神学要规整、完整、健全许多。
对，这也是在节目之前海伦不停地向我强调的一个要点，就是预定论并不是加尔文的全部啊，预定论是加尔文的一部分，基督教要义应该是加尔文比较完整的一个神学思想。
对， 对，预定论是在加尔文要义里面占非常小的一个篇幅，它只是在救恩论里的一个小部分。
但是好像加尔文自己也说，预定论是神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个启示，
嗯，
是一个就是说需要用很大的智慧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要义在里面，
但它仍然有奥秘。当然我们两个如果单聊预定论这个神学话题，我们真的到这儿就打住了，
是
因为加尔文已经总结得很好，
是，
但是因为我们是来读这本书，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书里面
和大家一起学习，
对，一起学习学习。
对，
我们刚才从马丁路德大概聊了一下加尔文，我们就不多聊，我们多讲讲阿米念好吧，这是一个人物嘛，因为他也叫亚米纽斯哈，
对，
人们把阿米念和他的后者就称为阿米念主义，我们不说有些人把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就称为加尔文主义者，当然这都是标签式的哈，但是我们权且先用的这个标签。那亚米念呢是个很有意思的哈，亚米念是个荷兰人啊，他生平年代是1560年到1609年啊，如果大家清楚的话都知道，这个年代其实正是荷兰发生这个80年战争的前40年的阶段。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年代，我们为什么要讲他出生的年代的背景呢？其实这个对他的神学思想是有关的，相关
的，
有大的影响。我们先讲讲荷兰哈，我想说是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世纪，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会知道，我们说啊，荷兰的宗教战争整整打了80年，一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之后才告一个段落，而这场战争呢就是使荷兰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了啊。那荷兰为什么要打战争呢？这个就跟他之前跟西班牙的关系有关。荷兰在宗教改革之后呢，荷兰大概就接受了马丁路德的新教，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还是接受这个天主教。这个时候呢，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查理五世，非常有名的哈。因为当时欧洲都是婚姻联姻，这个荷兰的这个跟哈布斯堡王族就结婚了，就结合了，所以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版图内的。当到了后期，因为荷兰的这种贸易呀、手工业、羊毛业呀、金属业、玻璃制造业呀都非常发达，所以说呢，西班牙对他的这个苛捐杂税就特别的特别的多，特别的严重。那他其实也就反对啊，反对这个，就兴起了荷兰战争，就是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这种战争啊。当然就荷兰的17个省吧，就是北部的省就独立了，就成为今天的荷兰。比利时是它的南部的，就还是天主教的。你知道那段时间，就是我说荷兰的黄金时期哈，
就是海上马车夫的
海上，对，整个荷兰的宗教气氛是非常的宽容自由的，因为有贸易嘛，然后还有很多
百家争鸣的这样，
对，还有很多从法国跑来的胡格诺派，也是新教的这些人，这些人很多都是大学教授啊、知识分子啊，也都跑到这边来。所以在荷兰呢，虽然有战争，但是呢，他整个的思想是很活跃的，也是偏新教的。而这个阿弥涅呢，也叫亚米纽斯，他就出生在这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是有战争的。他甚至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双亡了，因战争死亡，所以呢，他是被荷兰的好心人收养，最后呢，送他读了大学。阿米涅是个天资非常聪慧的一个孩子，也最后也读了神学。
是的，
当他读神学回来以后呢，就被任命为荷兰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去了，他去意大利进修神学，甚至他还去了瑞士，跟加尔文的接任者叫贝萨，很多人也翻译叫贝杂哈，跟他有见面。贝萨也非常的欣赏他，然后接下来他就
是他的学生。
上你看到他接受的是正统的这个改革宗的神学，或叫正统的加尔文神学。
对，
当他回到荷兰以后，他就在一个叫做莱斯登吧，莱斯登大学，
他是在一个教会当牧师，
不是，他是一个大学的神学教授，大学老师可能都还会牧个会。莱顿大学，他在那里，他在当老师。这个时候，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他们神学院的院长让他研究一下，写一个为加尔文的预定论来辩护的一个文章。那他就先去研究了，没想到一研究可好，他发现他不是很认同加尔文的预定论。那当然亚米涅呢，他是一个其实性格非常的柔和的人，极其谦卑，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哈。我们说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认同加尔文的是只是在神学上的一个不认同，不影响他自己成为一个敬虔的这个
基督徒。
基督徒。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他把他的思想开始在学生当中传播的时候，也引起了荷兰教会啊这些哈，就是新教嘛。当然你知道新教是分散秩序哈，没有什么一个统一的。但是荷兰的众多的新教教会就觉得他传播的可能有点问题，就也禁止他在传播这样的这个阿弥涅的思想。在阿弥涅在世的时候，他大概也是1609年死掉的，但是
很年轻。
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我常常在想，就是他的生活环境肯定跟他的思想是有关系，或者叫影响他的思想的。你知道那个时候荷兰也正在经历这种战争，那很多人正在经历战争，也正在做贸易。荷兰整个社会的精英其实都是有钱人，那个时候就一切向前看了已经。那这些人呢，他们对于战争又对于金钱的一个观念，就是既然我都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那我就享乐今天吧，就是享乐主义特别的盛行。那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了，就是可能更多的离开教会，进到世界里面去享乐。
反正我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
对，就是这个，就因为加尔文，就整个当时的荷兰都是接受新教嘛，特别是也有路德宗嘛，也有路德宗的。这些牧师呢，当然都希望这些人回到教会来，那就去找他们。但是这些人已经该星期天该钓鱼钓鱼，该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去了，怎么样能让这些人回来呢？那个作为一个牧师，也作为神学教师的阿弥涅，他肯定想，我天天跟他们说，你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就让这些人就混成这样了，不行，我得给你说一下，哎，你是有可能这个救恩失去的呀，
失去救恩的，
对，
给他们吓回来了。
对，其实你是可以看到这个背景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 有用的。
是，
我的意思是说，对当时是有用，对那样子的一个风气，对当时已经慢慢的有着这种散漫性，就是这对信仰的散漫、不认真和这个远离信仰的这群人，他们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能够让他们哎还是警惕起来，对吧？
是的，是的，
嗯，
虽然我和 Helen 呢，我们两个呢都是接受加尔文主义的哈，但是我们在事实陈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阿米涅他的存在，以及他本身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他自己对神的忠诚哈，我们也看到阿米涅主义的出处，甚至呢在阿米涅死后呢，我们知道有非常有名的多特会议啊，这个多特会议也是现在阿米涅主义的支持者为阿米涅喊冤的一个主要的要点。他们认为多特会议是被操纵了的，因为在多特会议上呢就把阿米念主义呢定为异端了。
多特会议是专门为阿米念的这些学说召开的一次会议。
对，
多特会议。
所以
而且当时来的不只是荷兰的，连对面的英格兰也派了主教过来的。
其实很有意思，我们说到历史啊，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在17世纪啊，整个
它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好景不长，结束他们海上马车夫的就是英国人。现在很多的这种教会史研究也都认为呢，多特会议对阿米尼安主义呢，尤其是作为一个神学争论呢，不是非常公正，或者是不是非常公平的，好像也有一些下面的一些活动吧，哈。但是这些都只是历史背景，这些都只是不同的派别他们的主张而已。
说到多特会议哈，我刚才说多特会议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阿米念的这个争端的。其实多特会议是在阿米念死后，他是在1618年才召开的。
死了十年，
对，死了十年。多特会议这次会议以后是改革宗神学就是在信条制定过程中水准最高的，因为这次制定出了比利时信条、海德堡信仰问答还有多特法规。
对的，
这三个信条就是今天
归正教会信条。
对，是今天改革宗教会的一个信条和教义的准则，也就是说它这是三个标准，确定你是不是改革宗神学，就是根据比利时信条、海德堡信仰问答和多特法规。
就是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也说到了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啊，那我们也是从西米信条里面它也有对啊预定论的一些比较直观的描述啊，它是这么说的，它说神从永远本着他自己的旨意定下最明智最神圣的计划，他自主的绝不改变的决定一切将要成就的事，不过神绝不是罪恶之源，他不剥夺被造者的自由意志，他也不剥夺第二因的自由性或偶然性，反而加以确立。这里头很多词啊，什么第二因啊，什么自由意志啊，什么自由性啊，偶然性啊，这都是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中啊要大费脑筋的地方啊。
刚才阳光你读的这个西敏信条哈，我们就大概补充一下，
再介绍一下背景。
对，因为西敏信条跟多特信条是两回事儿哈。西敏信条的全称叫做威斯特敏斯特信条哈，它是
和威斯特敏斯特教堂有关系吗？
对对，在那儿召开的。
我记得女王的葬礼就是在那儿搞。
对，在那儿召开的，你就知道这是在英国，英国圣公会。
对，英国圣公会的。
是这样哈，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以来，我们说英国有宗教改革是亨利八世。但当然他宗教改革的因由不是像路德一样的那种是因为教义啊什么的，他是因为自己的其实不叫婚姻哈，有些人说他婚姻，其实不是婚姻，是他的子嗣，他的继承权，因为他的妻子没有给他生儿子，所以他就想要再娶，要有子嗣，因为在之前英国的玫瑰战争就是因为国王没有子嗣才打了玫瑰战争，这个血一样的教训对他来说他不可能再让国家不稳定了，所以他希望有个子嗣，但是天主教是不允许离婚的，所以为此他就不行了，我就不能接受天主教，我也不想去路德宗啊，我就自己来一个。那他当然也找了一些神学
的
依据，
就是，对
对，他有些神学依据，他的神学依据也很搞笑，他的那些文士们查了圣经半天，就发现英国的教会的建立是多马建立的，就不是保罗建立的，那 多马和保罗，
就是怀疑的多马，
对对对，是平级的嘛，就是说我们不是保罗那条线，那我们也是一个就是更正苗红的呀，
也是个使徒
啊，对，我们更正苗红啊，所以说他就觉得他有来源了，所以他们就是英国的圣公会既区别于天主教又有别于新教的，统称都叫新教哈。回到这个西敏信条，就指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以来英国圣公会成为主教，在他们的公共崇拜中还有很多天主教的礼仪，这就引起很多清教徒的不满哈，就是想更加清洁教会，这群忠于改革的人就是想更加改革，这就是清教徒。1643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议院的这个议员们，就是当时的议员就很多都是清教徒，就是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特别是上议院哈，很多都是清教徒。那他们呢就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召开了一次大型的议会，与会者有100多位牧师，30多位议员，还有8位列席的苏格兰代表啊，因为这个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原来那个血腥玛丽不是已经死了吗，他们希望伊丽莎白更加推进改革哈，所以他们就在那儿开了一个会，
守护者，
就是，对，他们在神学立场上呢就一致赞同加尔文的观点，而否定阿米念教派和罗马天主教。经过3年的讨论，这个议会在1646年12月完成了这个威斯特敏斯特信条啊，也简称叫西敏信条。
对，
那这个信条的目的呢，是供日后议院和这个议会使用。
嗯，
就是在这个神学指导方向哈，供那个议会和议院用。而且它整个的信条的内容非常的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每个字句都经过小组的讨论和公开的辩论。而且信条呢引入了非常多圣经的章节作为这个引证，
作为一个支撑
啊。对，也得到了议院的这个批准。这个信条呢，之后呢，随着清教徒移到美洲呢，在英国和美国的长老会和这个卫理公会还有浸信会中，这个信条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是，他在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做了一些名词解释和背景介绍哈，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让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深奥的书，又是一本有趣的书。
是的，
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你都能从中间呢去获得那个解决你心里头那些疑团的一些线索，和一些圣经依据。
是的，
它
不仅有趣呢，也挺难的。但我和阳光呢，我们在表明我们不是教导，我们是分享，
我们是一起学习
学习。对，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咱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Once I was straying in sin's dark valley, no hope within could I see. God sent from heaven a loving Savior to save a poor lost soul like me. Oh, what a Savior! His hands were nail-scarred, his side was riven, he gave his lifeblood for even me. He left the Father with all his riches, with calmness sweet and serene. to make the